本院认为被告人于志坚、于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成北京发动动乱之际。
这是1989年8月11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图乌毛相的湖南三君子的判决书，其中于志坚被判处无期徒刑，于东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与此同时，在六四血案之后的红色恐怖之中，当年的学生领袖有的被抓，有的四处躲藏，有的在逃亡的路上。然而他们中也许很少有人想到，中共当局对湖南三君子的判决是如此之重。
说有没有人想到这几个人的命运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包括那些学生领袖，包括你自己，
包括我也没想到。
比较早，我一出来就知道他们判刑的情况，当时心就咯噔一下，怎么这么重？
可是后来我挨了几枪，啊，我在同医院的时候，那我听半导体的时候，收音机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说，当年和毛主席像的、毛泽东像的这三位湖南来的义士被判刑，而且是18年。我记得仅有18年，我忘了其他多少。我当时非常吃惊，
包括他们后来这个被判刑，坐牢，我都不清楚。一直到我被释放出来，91年被释放，94年到了美国之后，那么才看到一点外面报纸的报道，才知道一点点他们的这个消息。
我们是从5月23号，89年5月23号到那个11月30号是在北京的那个看守所，包括那个东城区看守所以及那个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待了这一段时间。12月1号呢，就是到了那个湖南的那个衡阳，也就是湖南省第二监狱，但是它对外的那个名称叫湖南省重型汽车制造厂。在这里，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我们三个人呢，在一起待了4个月，整整4个月。
这是三人在湖南省第二监狱时的一张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三个年轻人依旧乐观而又傲然的神情。
4个月中，主要是把在那个北京的情况互相交流，就是通报一下，以及就是说我们有些我们自己认为应该要反省的一些地方，等等了。就是你像包括我们当时是想先采取那个行动以后再演说，还是先演说再采取行动，这些东西就是在那4个月里面，我们当时也检讨了一下，可能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先演说、先演讲，再采取行动的话，可能效果又不同。但总的来说呢，就是说，感觉到这个事情。第一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意义，政治意义那是毫无疑问的。再一个就是说，感到遗憾的一些方面等等那些东西就。
1990年初，兄弟班的三人被分隔，于东岳被带到沅江的赤山监狱，也就是湖南省第一监狱；于志坚被移送到永州的第三监狱。而鲁德成则被留在衡阳的第二监狱。
就是我的老家的湖南这个永州，这个永州呢有个叫湖南省第三监狱，这个第三监狱就其中关了一个这个天安门三君子之一，就是其中一个人关在里面。所以我呢就通过某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个同学在里面做干部，他就告诉我这三个人的遭遇，说中央特别指定要对这三个人加紧看管和迫害。
在分开之前呢，我们曾经就约定了，就是每年的12月25号啊，圣诞节啊， 就附寄一张那个明信片，就是以报平安吧。所以在92年以后啊，我就再没有收到过玉东岳的那个明信片了。所以从这里呢，我就知道他可能出事了。
曾被监禁于赤山监狱的刘建安和刘俊峰曾发表文章，谈到于东岳因为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从1992年秋天起被关小号，被警察及其指使的刑事犯多次暴打，而他自己曾至少3次试图自杀。在被关小号期间，于东岳精神失常了。
他们那个监狱里面的，从第一监狱调到那个第二监狱，我是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他们一个车间的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就当时啊把他捆绑在那个电线杆上，就是那个烈日下，那个暴晒好几天，然后在不知就是说在那个严管队所谓的小号里面，那是弄得他那是已经。最后2年以后他成这样了。
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位小伙子，他每天他都是，你像湖南的冬天也是-10度左右，但是他每天都坚持。我那个4个月啊，我们相处朝夕相处的4个月，我就知道他每天都是冲2次那个冷水澡，那是很要一点那样的精神，不是要一点那样的身体素质的。再一个呢，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位小伙子，他可以说是他哪怕是那些刑事犯啊，那些服刑人员，他都能够跟他们有说有笑，他能够就是说那个很乐观的一个人呢。他就比如那一次他们虐待这些政治犯，我们跟他们抗争啊，后来警察车间那个狱监队的那个警察把他拉到办公室那个殴打呀，打的那个是血淋淋的，把他那个眼睛都打坏了，但是他出来他好像这中共他肯定是这样的对待我们，所以这个东西根本我们不必要去，就是你既然要跟他们斗的话，那就是你必须要做好思想准备。他就是很轻描淡写，很就是泰然取之吧。反正是你如果要是你不想向中共低头的话，你就必须要自己做好思想准备，你就要能够扛过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坚持，就是说暗暗的自己要在心理上啊，自己要始终要保持那一种所谓的那个平和，不管是什么那个你惩罚虐待的那个，你我们必须就是说，他既然玉东岳已经成这样的话，我们必须3个人至少你要现在要为了就是我们能够出去2个人就是最大的胜利了。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就是不能再让他们这样的玉东岳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2个人身上。
但是海外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3个人下落，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我92年到了美国来以后，我应该是第一个向国际社会啊提出了这3个人的问题，而且向国际社会介绍这3个人，他们不是暴徒，他们不是什么无业游民是吧，或者是小市民是吧，他们是一批大学生，原来大学毕业的，其中有2个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早就有民主理念，79年就参加民主运动了，而且非常有才气，就非常有理想，就这一批年轻人。所以这样的话，国际社会开始对他们3个人开始重视了。 然后以后的话，我基本上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吧？他们像于东岳在监狱里面被迫害自封啊等等啊，都是我比较早得到了消息，然后通报给国际社会啊。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998年鲁德成获假释出狱，3年后的2001年，于志坚也获假释。而那时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的于东岳还深陷狱中受苦，而出狱后的鲁德成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和骚扰。1995年，当局以开除鲁德成的第一任妻子的公职为要挟，逼他跟鲁德成离婚。后来鲁德成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做出租车，又被他们扣押。
甚至把我的车把它扣住。那有一次那个浏阳是一个发炮之乡，当时是在那里开那个发炮交易会，那个人是很多的，那几天是生意很好的，但是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你车一扣住，你看你气死你。他就是想这样的，想从生活上从精神上来去怎样来去惩罚折磨你咯。
2002年6月，美国的《黄花岗》杂志刊载了一篇来自湖南陈绍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述说了湖南三君子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的曲折命运。这篇文章触发了曾在天安门广场与于志坚有过接触的八九学生领袖周永军更深的歉疚。
对这样的历史事件抱以冷漠的态度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有把他这件事情把它再翻开重新认识，才能拯救所有人对民族对八九民运的正确的看法。那么我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就带了赵平禄还有其他几位这个也是在北京学运和公运当中的相关的这个当事人，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门口挂了一个毛泽东像。那么我们也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也请了中外的记者，同时呢我们就是示范一下当初是怎么样，对他们是怎么样砸着鸡蛋的啊。可是这件事情确实达到了我所想要的效果，哎，达到了这个效果以直到后来救他们。
在那个他们几次那样的扣车啊这样的警告啊那些东西以后呢，我想啊我留在浏阳啊那是很麻烦，我就想，我想啊，这中国大陆有900多万平方公里，可能别的地方稍微宽松一点吧，至少就是说可以，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负责我的那个人，所以就以那个打工的形式啊，到外面去躲避。但是每一次躲避了2-3个月不等的时间啊，他们就通过对方的那个国安部门啊国安系统啊又把我又强行的遣返到回到那个浏阳。就是在这些被抓被遣这些惩罚虐待监控就是不堪忍受以后，所以在2004年的那个8月啊，我就通过在美国这边的那些朋友的他们的那一些，营救的那一种，营救下来，就是我从云南呢，就是逃到了那个泰国。
抵达泰国后，鲁德成在网上发表了对学生领袖态度的声明。他说，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于东岳正嗷嗷待援。
其实我在11月12号的那个在博信网上那个发表的那个对学生领袖的态度的声明啊，其实可以说是使中共的可以说是对中共的一个下战书吧。所以他们一方面是这一点，二一点呢就是说暴露了我已经出来的那一个踪迹。你看果不其然，到了12月12号呢，他们就中共实际上是中共布置的一个借助泰国秘密警察的那个手来进行的一次对我的围捕行动，所以我就是这样被捕的。
他是04年12月12号那天被抓，那第二天中国人权就发了一个新闻发布，引起这个全世界的关注。第三天我们126个同学就发了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是泰国政府想把他送回中国，我们就赶紧发了一个很强的呼吁，要求泰国政府不能把他送回中国。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五名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的联名担保和海外民运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鲁德成最终于2006年4月11日抵达加拿大这块自由的土地。
天安门三君子之一鲁德成从泰国飞抵温哥华，开始了他在加拿大的自由生活。鲁德成和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盟和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共同在温哥华机场的 Fairmont 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
很激动，谢谢大家。
鲁德成表示很高兴重获自由。
2006年4月19日，鲁德成来到美国，在国会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上作证。
美国议会邀请我和自由的品牌，
我跟鱼翅间运动月我没有那个直接的联系，只是间接的那个了解到一些他们的情况。因为他鱼翅间是现在是被中共严密的监视控制着，甚至把他的那一些电脑啊那些都没收了，而且限定他不能离开浏阳半步。这个他现在呢就是只能是靠那个在家里呀，做那个家教，收几个学生那样的维持生活。玉东月是2月22号出狱的。在迫害玉东月成那个精神分裂以后延迟到那个14年以后才释放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能说明他们中共是怎么回事。玉东月现在是已经是被致残成那样的，完全丧失记忆的那一个严重的那个精神病患者。而他呢，据他们的家人的介绍呢，就是说他以前那个头上是没有那个伤痕的，但是现在他那个头上有一个长长的那个疤痕。他现在我甚至就是感到很痛心的，就是说他现在连他的父母都不认识。有一次他到我家，他父母带他到我家来走访一下，他见了我那小孩那个6岁多的一小孩，他叫爸爸。你看，真的是，所以我听我家人那样的说，真的是很想一想，你看。
转眼间，六四的血光已经过去17年了。 当年年轻的人们在经过生死牢狱和人生的巨变之后，又是如何看待1989年5月23号发生的那一切的呢？
17年前的那一个行为其实是很有那个积极意义、政治意义等等，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意义。如果要是说现在要我们来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是用那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中共本质上的已经从根本上已经认识它，所以已经完全不要我们用再用这样的同样的方式来去唤醒民众。
当初三壮士屠毛泽东像的这种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解救人心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要唤醒人心，解放人心，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从怕中共、佩服中共，到走向反抗中共、争取民主自由这么一条道路。
当六四枪声一声枪响，惊醒了整个中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的鲜血在某种程度上擦亮中国的眼睛的时候，才使大家认清在咱们面前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政党，而是什么？是一个专制者，而且对他寄托没有任何希望，所有的梦都会破碎。
比较大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六四枪声响了以后，这个因为我是坐过监狱嘛，也被通缉是吧，所以看应该说基本上已经看到过中国最黑暗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对89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所以那个以后我们基本上认为这个制度是要彻底否定。
整个这场学生运动来说，因为它的仓促性，胡耀邦突然死掉了，然后一下子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运动，我觉得这场运动主要的价值是其他方面，而不是在思想上，所以这三个人实际上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们成为89年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几个象征之一，破除个人崇拜毛像，树立民主理想像，和当然最后的这个坦克，王威廉挡坦克，我觉得这三个画面真的是这场运动非常重要的象征。
对啊，你现在就说现在这个经历这么多年之后事后来看，那么当时他们的行动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学生的前面，他们在思想上在行为上那么都是这个很彻底的和这个中共这个专制政权那么做了这个决裂的表示，那么在思想上的成熟度和行为上的这个大胆的这个层面上，那都是超过我们当时学生的。那我个人本人当然对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尊重，那么也对他们这个付出的比我们曾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是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刚才我谈到过，这种悲哀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哀，对自己的命运的悲哀，对很多参与89年甚至参与过中国历场这个政治社会运动而遭到迫害、遭到镇压的中国人，他感到这种悲哀。那么更深层面是对中国民族、中国民众，我们一代人、一代一代的人，由于中共这种镇压、这种就是说是隔离、这种洗脑啊，那么我们每一次都要从零做起，每一次就说都好像要和某一部分人或者其他人要划清界限。那么我刚才谈到了，这在本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对这个专制政权的本质。我们还需要好好的去做工作，怎样能够就说是我们能够更加有效的、有力的、尽量的团结起来，去一起努力，尽早的去在中国社会结束这个专制制度。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正视历史、拒绝遗忘的民族，他的血泪才不会白流。他才可以从苦难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从而不再重蹈覆辙，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时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